好，我们来读经文好吗？请大家打开圣经。这个礼拜因为很多事情，我没有时间好好的看，所以有些错误啊。我们从出埃及记再重读好吗？经文并不长，我们从第二节读起，第二章第十一节开始读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要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草要应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应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应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这是我们主要来思想一段经文，但是我还要请大家读两段新约里的经文。这里新约的使徒们帮助我们理解以色列人所读出埃及记他们的感受如何。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一段是斯提凡的讲道中间引述出埃及记第二章的事情，所以他做的话有些是相同的，因为我相信那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都会背圣经，他们背的经文然后加以解释。我们从第二十节看到二十二节，就是对不起，二十二节的二十九节，出埃及啊，对不起，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啊，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冤屈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灵蛇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在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一段也提到了这段经文，但是他有一种不同的批判，一种不同的角度来领会这段经文。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一起来读。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我们最近开始在讲摩西的经历，因为我说我们应该讲讲旧约，不光讲新约。那所有读摩西的人，所有读摩西的圣经，读到这段经文，都很快的发现，大概摩西一生的阶段可以分作三个40岁。 头一个四十岁，他生长在王宫里面，并且这里史书记载告诉我们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大能。这也是上一个礼拜我们提到第一讲，讲到摩西的时候，特别提到他在王宫中间受的教育，也提到他在襁褓中间因他的生母，也就是法老女儿请来做奶妈的那一位，帮助他理解他自己的身份，知道他受的割礼，他是希伯来人，是希伯来人的儿子，但是却因为他在法老的女儿宫中，他就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根据一般历史学家的看法，他是一有继承王位那个资格的人，所以摩西的身份是很特别的。那这是我们所明白，在第一段阶段四十岁以前，神怎么样栽培他，怎么样教育他。今天我们要讲第二段，虽然在圣经里面只有短短的十几节经文，或者连新约加起来不到二十节经文，讲到摩西第二阶段的事情，但是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也是一般我们人一般的基督徒所理解到神怎样来塑造摩西。在这个经历中间，他的生命不是被建立，而是被拆毁，他可以说被拆到一无所有，待会我们要看神怎么拆毁他。第三个阶段是第三个四十年，也就是摩西到了八十岁之后，神在荆棘火焰里面向他显现，呼召他做以色列的救主。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神大大的使用摩西，也因为这段的经历，使他成为以色列的开国者，整个国度的建立者。在以色列人中间，摩西的地位是十分的崇高，而且摩西神借着他颁布了律法，到现在还是整个犹太民族立国的基础，跟全民族一切生活典范，所有的根基都在摩西给他们的律法中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圣经用一种非常平淡叙述的方法讲到这个二十年，不是讲到第二个四十年怎么开始的。在希伯来书说，他长大以后就不肯称作法老女儿之子。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觉醒。在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这件事情，因为摩西自己的生命实在是犹太人，但是寄居在埃及，而埃及那时候用各种压力，甚至我们说有劳工法，有人口生育法来限制以色列人，但是因着神的祝福，以色列人越生越多。埃及人怕什么呢？怕有一天他们的仇敌来进攻他们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就趁机反叛，跟他们的仇敌合作，人数多，有很大的势力，而且就离开他们了。你知道埃及所有的劳动力，大部分人口的劳动力从犹太人，从希伯来民族出来，所以当你的人口大量外移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很多经济上的影响，很多的劣势会发生，所以他们有各种防范的方法，防止他们逃跑，防止他们离开埃及，与别的国家别的邻舍来结合，来进攻，来攻打以色列，做以色列，不，来攻打埃及，做埃及人的仇敌。弟兄姊妹们，在这样一种大的环境中间，每一个单独的以色列人，单独的犹太人，单独的希伯来人，或者会觉得非常的孤单，而且没有什么把握能够挣脱这个捆绑和枷锁。摩西在王宫里面长大，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希伯来说的话是给我们一种属灵上的暗示跟看见。他说他长大以后，长大多大呢？使徒行传四十版告诉我们，四十岁的时候，他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在埃及王宫中间，一个尊大的王子去看那些做奴隶、做劳工的，身份是十分不相称的。你能不能想象，奥巴马总统去看？当然，他也看，他看那些希伯来西啊什么，比如说西班牙裔的人怎么样在这些移民的法律之下，怎么样受不同的待遇？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种看望是很少出现的，如果没有政治的目的，也有他其他个人的原因。摩西个人的原因，因为他自己与百姓认同，与以色列百姓认同。他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其实我们不大知道他心中想什么。他去看他们做什么呢？ 圣经里说看他们的重担，他在王宫里面不是没有听见以色列人重担，但是他开始有行动，这是他整个属灵生命的转弯，一个转捩点。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各样的想法，各样的心里面有感动啊。前个礼拜我们去参加 CMC， 所有心里面的感动不如行动，而且我们还没有真正行动呢，只是去看一看听一听那些宣教师们所做回来的报告，讲到全球全世界各地圣的神的工作。事实上第一天下午我听见赖继忠在那里讲什么呢，讲到中国教会应当怎样参与普世宣教，还不光是为了中国人宣教，不光是对了我们本国的同胞。但是看望参与是第一步，如果你不知道那些真实的情况，你里面不会有很真实的负担，总是隔靴搔痒，总是隔岸观火，总是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直到你进入宣教的工厂。我没有太多的机会，但是我曾经去过非洲，我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非洲的宣教士，他们所住的地方实在还是用泥土造的屋子最多，虽然有大城市，有高楼大厦，有最摩登的建筑，一般的百姓生活的情形你看见他们的情形，没有什么柏油路，都是土路，车子走过一阵灰，很像几十年以前我对台湾人说在乡下地方所看见一样。当然整个世界会繁华会变化，但是在那样环境中间不是很多人愿意去做宣教士，我们不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而是为了灵魂的负担去的。摩西去看望他弟兄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的生活跟这些弟兄们有很大的落差，我相信他知道，没有出去看已经知道了。他去看的结果，圣经里记载很奇妙，他出去看望他的弟兄，第一个看见的是一个埃及人跟希伯来人争斗。当然埃及可能那时候他们身份的特殊，很显然的就凌驾于希伯来人身上头上，所以他说他欺负他的本族的人。摩西也很有意思啊，他左右观看无人啊，左右观看无人。我不知道摩西在王宫里面练过什么功夫哈，Panda 功夫，不知道他什么功夫，竟然一拳把那埃及人打死了。你说他孔武有力，身体练得好，这是个做领袖的本钱。但是你知道吗？他这样做，一定是干犯了埃及的法律。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可以随意趁怒杀人。我有时候想想读圣经很有意思啊。那天我读到这里说忽然明白一件事情，摩西是趁怒杀害人命，对不对？他一看竟然有埃及人欺负他的弟兄，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他自己身份的觉醒让他认同自己是希伯来人，这个时候这件事情也强迫他放弃了王子的身份，所以希伯来书讲的话也不错，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之子。虽然我想可能当初他打死人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么远，或许他有一种想法，他要用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又是希伯来人又是法老女儿之子，怎么样可以帮助希伯来人提高社会地位，对吧？这是很好的想法。但是这一拳打下去叫他自己断绝了退路。我读到这里那天想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熟悉不熟悉，这个摩西的拳头这么大，你知道吗？他是哪一族的人呢？摩西是哪一族人？以色列一共十二支派，他是哪一个支派啊？利位他的祖先做过什么事情啊？你们圣经读得不错，在雅各回到埃及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在世界那里在苏哥那里居住，后来跟世界人有交往，结果怎么样？世界的儿子就看见他们的妹妹很好看啊，抵拿出去，结果就玷污了他。正当他们家里遭遇这件事情的时候，雅各等候他的儿子回来商量怎么办。结果呢，利未和西缅就出个主意，他们出个主意说什么？叫他们跟我们一样受割礼， 然后我们是一样的人民，就可以互相通商，也可以通婚，也可以做很多的买卖，很多事情很好，大家谈得很好。哪知道当事件城的人，整个城的人男丁都受割礼的时候，啊，利未跟西缅就趁他们疼痛的时候，你想那个大男人受割礼一定疼痛，就趁怒杀害人命。弟兄姊妹们，在利未的血统里面有这个本事，趁怒就杀害人命。所以我说，摩西啊，摩西啊，原来你真的还是一个利未人呢。利未人后来又做了一件事情，也是跟他们个性有关。摩西趁怒杀害人命，这一来，当然他也有办法，把埃及人藏在沙土里面。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以为没有人知道。你想，那个得他帮助受埃及人欺负的，有人给他报仇，他应该很感激，对吧？有没有很感激啊？怎么会消息传出去呢？也许他太感激了，到处给人说啊，今天碰见一个人，那就是埃及的王子了，他竟然把埃及人打死，救了我脱离埃及人手，你看多好啊。他也许不是故意，也许是因为得意把消息走漏了。所以第二天摩西再到他的同族人那里去的时候，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彼此欺负，他说，你们为什么欺负弟兄们，为什么欺负本族的人呢？这样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天然生命的本性，那两个同族的人说什么？啊，你难道要杀我们，像你昨天杀埃及人一样吗？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一句话。使徒行传里面，当他重述了这段经历之后，斯蒂凡说了一句话。当摩西打死埃及人之后，他说了什么？他以为他的弟兄一定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要拯救他们。弟兄姊妹，请问你知道吗？当摩西40岁的时候，埃及人统治以色列人，或者至少从出埃及记里面看，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伏在埃及人的轭下有多久了？至少40年，对吗？至少40年，可能更早。我想在以色列人中间慢慢的是酝酿一种风气，希望有人解救他们。摩西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司提凡就说，他以为他的弟兄一定明白，一定明白。弟兄姊妹，你看看摩西有没有领导能力，他可不可能成为一个拯救者啊？这里我说，刚才我讲了摩西的生命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神教育他，给他机会受最完整的教育。第二个阶段，你以为神可以用他，摩西也以为神可以用他，要他来作为以色列的拯救者。他天然生命，我们说他天然生命，神要做什么呢？要拆毁他的天然生命。我们今天在侍奉中间有个非常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有能力的人神就要用他。那你看摩西有没有能力？摩西的确照天然生命，照今天我们来看是很有能力。为什么？第一个，他是有负担的，他对于本国的百姓，对于他的同胞不是没有负担，他出去看他们的重担，他知道他们的劳苦，也希望能解救他们，他没不是没有负担，他也有使命感。这个使命感加他有行动，刚才我们说任何的感动不如你行动。我们一直讲教会要成为宣教的教会，我希望有人走出去，我希望更多人走出去，希望不仅看见中国教会，不仅看见我们教会，看见中国教会开始走上宣教的路。摩西有没有行动？有，他真的去看望。所以我们说从短宣开始，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宣教用钱打发出去，帮助各地宣教士，到底有一天短宣出去，感谢主，去年我们短宣队出去十几个人回来，又很有负担了。而这个负担不一定是去墨西哥，也在附近对于福音产生负担。我们有行动去接这些学生来，希望对学生传福音，又对很多人开始有负担，这都是慢慢慢慢影响的行动。摩西从这里开始去看他弟兄的重担，他的确有行动，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他也有正义感，对吗？看见有人欺负他的弟兄， 一拳就把他打死。看见这两个弟兄争斗，但你们为什么彼此争斗呢？他要主持正义，这样还不好吗？他要庇护护庇那些受欺压的人。今天很多人知道我们在世界上面多少是弱势的群体，没有人照顾他们，没有人爱他们，没有人帮助他们。很多的人也看见这样需要，所以你说摩西是不是很好的领袖？是，从他天然生命每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很好的领袖。再说他也不是傻瓜，他做事蛮当心的哈。一方面他有勇力，身体很好，领袖身体也好，不好的话重担压力一来他就垮了。他不仅是有勇力还有智谋呢，把死人藏在沙土里面，左右无人才做这个事儿。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谨慎领袖？弟兄姊妹们，照天然生命的角度看，每一个角度看，摩西都是个领袖。你说领袖是天生的后天教育成的都不再要紧，摩西是个领袖，我们今天来读仍然觉得他是个领袖。那摩西自己呢？他也沾沾自喜啊，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是神借着他手要搭救他们。但是很奇妙的，底下一句话这么简简单单 deadpan， 他们却不明白。所以这里面一个反差，读圣经你要读到这些味道，他自己以为可以做领袖，别人不把他当领袖。什么样？第二天他见到这个同族人打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争斗呢？他们反唇相讥，那句话真有意思，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呢？你知道吗？这句话耶稣基督都引用，什么时候引用的？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和首领的？弟兄姊妹们，自命为首领的不一定是真首领，自以为能判断事情的，判断事情方法很多，我告诉你，做事的方法千千万万，都可以把事情处理了，神不一定用。这两个人虽然很差劲，彼此争斗，两个希伯来人弟兄还在打架，但讲的话叫摩西也受不住啊，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是神立的吗？摩西觉得，看啊，你们明白，我又能够打人，又有权柄，我又是王子，我又有各种学问，我又有正义感，我又有负担，要拯救以色列百姓，你们还不来跟从我？以为他们一定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要拯救以色列人。这两个人不买账。那个欺负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和首领？难道你要打死我像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前面那句话还不要紧，后面这句话摩西不是傻瓜呀，一听哎呦，消息走漏。刚才我们揣测消息怎么会走漏的，走漏的原因跟方式很多，只要你做了，没有一件事情隐藏不被显露出来，我想神也允许他被显露出来。摩西怎么办？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不是使徒行传特别说这个摩西，我们看再看第七章，也许刚才我们漏掉了。第七章有一节话，33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那两个弟兄说谁立你做我们审判官首领的，他是被弃绝的领袖。再过两次我要讲不情愿的领袖，不甘愿的领袖。摩西不要做领袖，为什么？他知道做领袖会被弃绝，只有傻瓜要做领袖，或者说自以为是的人，沾沾自喜的人想做领袖。做领袖是危险的行业，我告诉你。摩西自以为是领袖，被百姓弃绝。而且这里讲，你知道吗？摩西，你以为他勇敢，一拳可以打死埃及人，等到一听说事迹不灭被人知道了，他跟一般人一样软弱， 圣经里记载说他就惧怕法老，然后逃到米甸去，寄居在米甸。这一住弟兄姊妹住了多久啊？40年。前一个40年我们说他在埃及受尽一切的优待，一切的优势，一切的待遇，好的待遇。到了40岁以后，一直到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呼召他，40年在旷野。旷野什么滋味啊？旷野什么滋味？有没有人住过旷野啊？从前有一段时间我住在西诺那里，不算旷野，但再往东一点，再往北一点，的确是旷野。加州大部分的地方是缺水的。这个旷野，米甸的旷野，有多少人去过迦南地？我不晓得。去过以色列人，去过人都告诉我说，真是旷野。旷野里面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早期教会很多的人，很多基督徒早期就在过旷野的生活。为什么？一世独立，可以好好的培养灵命啊！当然后来知道这个方法是不对的。神把摩西带到旷野40年，而这里的记载少之又少，几乎没有记载什么事情。我们读的时候就看见这里前前后后两件事情，第一个他逃走，第二个他在米甸做了寄居的。然后怎么样？有一天出去在井旁坐下。我想摩西大概就是一个怎么讲，这个40年学习求生的训练吧，在旷野里面东奔西走，没有一定的方向，这里住住，那里住住，这里一天，那里两天，每天寻水草，每天捕捉一些活物填充肚子，旷野生活训练，你能想象吗？我到芝加哥去，在那里有一个 ministry， 那些好勇斗狠的不良少年，人没法管，送到他们那儿去。那里怎么事情啊？第一件，把他放在旷野求生训练，看看你多狠。出去一个礼拜，什么东西不给你，3-4个人啊，有一个比他们更狠的老大带他们，那个老大当然是基督徒。好了，你说狠了，去生活看看。一个礼拜下来，就知道求生多不容易。那种好勇斗狠、自以为了不起天性，在那里受极大的挑战。我相信摩西第一个被消磨的，就是自己的本事。在旷野里再有本事，你怎么生活？终于有一天来到这里井旁坐下，碰见几个女子来放羊打水应羊。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说打水引羊怎么养法，怎么引法，我们以为是很简单 pump 是吧，啊，拿个 pump 打水了啊，井嘛，对不对？我们的井都是有 pump 的，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井水吊桶下去在那里啊？你们看过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看过没有？那个井怎么样子的？有这个 pump 的吗？没有，就是一个洞，上面摆一个大石头，把石头推开以后怎么样，把桶放下去，把桶拉上来有水。你这样井打过没有？没有。我小时候打过这个井，捅下去的时候，你捅下去的时候啊，你以为它是正的下去反的下去的，它捅嘣掉在水面上不进去了，一滴水都没有，你怎么摇摇摇它还是不下去，没有技术还做不了。桶一水一通通打上来，大概有个槽到这里给羊群饮。你知道吗？这些女孩子去牧羊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其他的牧羊人来远远的站着，等到看你水打得差不多，他们过来把你赶走，他就不用花力气了。他们的羊喝完之后怎么办呢？再去重新打水吧。第一批水是白白服务别人的。雅各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替拉班的女儿打水。所以你看这里，当他们引了群羊回去之后，父亲问他说，怎么你们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可见平常要轮番等到其他牧人饮完之后才轮到这些女孩子们打水啊，的确是不大公平的。摩西起来把这些牧人赶散。你看，虽然神要拆毁他，拆毁的不是他什么其他的，是他的自持，认为自己有本事。可是摩西的天性还是喜欢行侠仗义，对吧？那天我问说，行侠仗义对什么好呢？除弱，后来我想，除强扶弱，行侠仗义，听起来比较像一句话，是吧？摩西虽然是个亡命之徒，真正是逃命杀人犯，但是他的性格仍然是一样的，行侠仗义，除强扶弱，救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但是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当刘儿问他的女儿说，谁帮助你们，为什么不把他带来呢？请他来吧。我想米甸的祭司刘儿在那个附近大概生活一段时间，知道没有这么一个人，请摩西来了。他的女儿说什么？是一个埃及人啊。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摩西像个埃及人呢？想过没有？想过没有？有一个可能性是他逃走的时候穿着埃及人衣服嘛，他是埃及王子嘛，对不对？那这几十年没换掉，这衣服还没穿破，还可以哈。摩西大概没有长胖，或者没有变瘦。弟兄姊妹，这里有一句隐含的意思，摩西不再有希伯来人的特征，不再像希伯来人，就跟埃及人一样。弟兄姊妹们，神在旷野博得摩西他天然的生命，除了他的自持之外，他的使命感受到挑战，他不再觉得自己能帮助以色列人，他宁愿打扮成埃及人一样。有一位弟兄讲得很好，神把异象给一个人，第一件事情叫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完成异象。神把一个工作给人，第一件事情要做的，要他知道说你不能。摩西在这个40年中间，虽然我们一开始说他自己以为是个领袖，后来神也真正用他做领袖，所以才有这个情形。他先是被弃绝的领袖，以后做了不情愿的领袖，被迫做领袖。为什么？他不再觉得自己能。弟兄姊妹，请问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有多少人觉得自己不能？神怜悯我们呢，神怜悯我们，但是我们没有经过摩西这样的剥夺就来侍奉，也很奇怪，神也允许。因为为什么？已经有摩西做榜样，凡是肯学习的人就把摩西当榜样，凡是不肯学习的人就把40岁80岁以前这段时间摩西的生命忽略掉，以为他到40岁的时候就能够侍奉神。这是今天教会里面很少人变成属灵的原因。神拆毁摩西，拆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什么都不行。你再读下去，他说我连讲话都不会讲。他从前是这样吗？40年旷野的生活是他不会讲话，因为没有人接触，天天就是这几只羊，天天就是刘儿跟他几个女儿，对谁讲话长篇大论，没有人要听。摩西说，我素来不能言，就是你呼召了我也不能讲话。他不是这样子的，本来不是这样子的，这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在旷野里面改变摩西。不仅这样，刘儿说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他，摩西还是要过生活，40年跟他的岳父米甸人同住同吃，娶希伯来为妻，生了两个儿子。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摩西，你的前途在哪里？你的使命感在哪里？ 这就是你的生活，这就是你的命定。我常常看完弟兄姊妹们说啊，我有很好的理想，要为了家人建立更幸福的生活。摩西也是这样子吧，为他的岳父米甸祭司，为他的妻子希伯拉建立更好的生活，为他的两个儿子，是不是？还有什么？摩西根本不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和旨意是什么，但是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40年，这有很多的作用。第一个，我想摩西在旷野的生活，除了刚才我们讲对他自己完全没有盼望，第二，因为没有盼望，所以也没有什么雄心大志。没有什么雄心大志，神在呼召他，他的表现一再抗拒，一再抗拒，但是神说就是你，就是你。这样一个人，神可以把整个以色列民族交给他，因为他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圣经上说摩西比世上的众人更谦和。什么学谦和的？放在旷野里面，当你不被神用的时候，当你没有用的时候，当你知道自己是一个杀人犯的时候，你放弃了所有一切追求，一切的打算，每天的日子就这么过，还是一样生活。就这样，摩西天然的生命被神炼尽。当然，他在旷野里面所有求生的本能，也许以后在带领以色列百姓也有作用。他在埃及所有一切学问一点都用不上，埃及的学问绝对不包括教他怎么生存，教他治国之道，教他怎么统御，怎么领导，怎么建设，在旷野里面毫无作用。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心中起意，有这样一种雄心大志，为神做什么事？感谢主，是要感谢主，但同一另外一方面，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知道，在新约里更清楚，神要叫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一切靠着自己努力筹算的方法，神要叫我们放下。你肯不肯放下？肯不肯在旷野里面单独学依靠神的生活？要决定你在神的面前价值有多少。旷野的生活是孤单的生活，没有人帮助你。旷野的生活是艰苦的生活，没有天然的资源。摩西过来了，你看保罗，他得救以后第一件事情到旷野去，可能不像摩西这样是神要用苦待生活的方苦的方法来带领他，但是至少他在那里不寻求人的帮助。我不知道摩西心里还有没有神，甚至我可以这样讲，保罗当然比较不一样，他知道他为什么去旷野，但是神的手在摩西的身上。上一次我说要把一个属灵的领袖训练出来不是容易，神肯花40年训练摩西。我自己出来侍奉主主非常急切，而且我以为我已经在属灵生命里面很有学习了，信主才5年，侍奉主40多年，神没有把我完全放在旷野里面，但是45年下来，40几年的训练，认识自己天然生命多一点，更加不敢靠自己的方式。我来这边跟你说，保罗第一件事情祷告，不是因为读经读到的，是圣经里面保罗在各个教会第一件事情祷告，而是侍奉的经验叫我说，如果不祷告我一定错。感谢主，上个礼拜祷告聚会有18个人来参加，我还没有放弃祷告聚会，请所有侍奉的人好好来祷告。祷告不是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神让神来办理，是告诉神我们有没有错，祷告中间让神改变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了计划就做成了。我对理事会这样说， 感谢主，第一次我听说这个教会有教会历史以来所有在任理事一起来开祷告会，第一次，好现象。圣公团也不是照我们方法做，我们会做事，但是生命要改变。如果生命不改变，事情做完了没有太大价值。摩西的经历是特别的，也许今天神不会用40年像带领摩西一样让他在荒野里面，说得好说得不好自生自灭，其实神看住他。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如果我们不能从摩西学的功课，知道说我们天然生命的伟大能力、勇气、见识、眼光都算不得数，那我们的侍奉还是没有价值。漫长的过程，40年神训练摩西。为什么这里所说他看为埃及所受的凌辱比，对不起，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呢？怎么样大家怎么样把摩西的受这个在旷野生活跟基督的受基为基督受的凌辱放在一起的呢？希伯来书这样说，对不对？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怎么有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凌辱 disgrace 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了7次还8次。disgrace 摩西在旷野就是 disgrace， 不是有人来羞辱他，来辱骂他，他在埃及这样的身份到了旷野就是一个 disgrace。 中国人说真丢脸啊。但弟兄姊妹们，这个丢脸结果却产生正面的果效。弟兄姊妹们，神下手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剥夺都是为了让基督增添在我们身上。一个人天然生命的破碎，结果就是基督的分量在他里面增加。我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有个弟兄在我离开的时候叫我唱一首诗歌，在他的聚会里面，那首诗歌就讲到神要剥夺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增加。摩西所受的凌辱使他得的基督，在神的眼中看，虽然旧约新约没有分别，一切的下手剥夺都是为我们叫我们更认识主。当我们遇见所有不顺利的环境、痛苦、人的讥讽，像这里说谁理你做我们的审判官，这些话语伤我们，但是同时我们所受的羞辱让我们天然生命败坏破坏。当我们天然生命被拆毁的时候，属灵的生命、基督耶稣生命才会从我们里面长出来。所以他说比一切的财物更宝贵，这句话可以这样翻，比一切埃及的一切更有价值。 treasure 比埃及一切东西更有价值，不是埃及的财宝，那个财宝太少了。最后说因为他想要得的奖赏。弟兄姊妹们，摩西要得什么奖赏想过没有？希伯来书不是随便讲的，这个奖赏就是得着基督，这个奖赏就是我们生命改变，在这个天然生命被破碎以后所产生的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所要的，这是生命给摩西的奖赏。刚才我唱诗歌 I'd rather have Jesus 太浅了，但是也是全部的意义。大家都知道 Beverly Shea 唱这个诗歌，大家都熟悉。其实什么叫得的基督，什么叫宁愿有耶稣，摩西是个例子。